都在他面前轻声下达，必有后裔服侍他。并有人把主的事向后代述说，他们要把他的公义传给以后出生的子民，他们就是他子后。
好，那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先做一个祷告。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诗篇第二十二章，请让我们现在静下心来听你的话，请你让我们有一个心和能明白你诗篇你所要讲的真理。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不晓得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觉得临终的遗言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有些遗言带有幽默的讽刺，比如说约翰·塞奇威克，一位著名的19世纪美国将军，他在前线鼓励他的军队时，不要害怕敌对的神枪手，对他们说，在这个距离他们连大象都打不到，但话还未说完就被枪手射中了。或一位有名的数学哲学家 Archimedes， 我不晓得你们认识，当雪城被罗马人捕获时，一位士兵强迫他向罗马的将军报告，但是当时他正在忙着在地上写他的数学原理，就对那位士兵说，不要打扰我的方程，但话还未说完就被士兵杀了。当然这些不幸的遗言并不是作者的真意，可是有些遗言却是作者刻意的宣告。比如说有一些遗言是很受鼓舞，是很受鼓舞人心的。打个比方，像孙中山，他在临终前不顾自己的病情，还想着国家，想着人民，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和平奋斗，救中国。或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四节里，对以弗所长老们最终的告别，他说，但我并不珍惜自己的性命，只求跑完我的路程，完成我从主耶稣领受的职分，为神的恩惠福音做见证。有些遗言让旁人有一种惆怅或遗憾的感觉，也有一些遗言具有启发性的作用，鼓励旁人。不管怎么样的遗言，所有的遗言都可以说是一个终结的宣告，一个终结生命一切的经历，一切的成就，甚至一切的遗憾，重要的宣告。而在历史上，一个最有名的人所做的最有名的遗言，或许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临终前的遗言。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四十六节记载，约在甲初，耶稣大声喊着，伊莱伊莱拉玛撒巴塔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熟悉诗篇第二十二章的旁人，也就是当时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包括耶稣的门徒和在旁目睹耶稣刑罚的人，都应该很容易地认出耶稣临终前所呐喊的呼求，就是来自诗篇第二十二章的。耶稣的门徒马太甚至清楚地记载耶稣临终前所发生的事，让读马太福音的读者也能很清楚地意味到耶稣临终前所发生的事跟诗篇第二十二章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究竟耶稣为什么会利用这诗篇呢？他的用意又何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回到诗篇第二十二章。当我们明白诗篇第二十二章的内容时，我们才可以更加的明白耶稣的用意。首先，诗篇第二十二章的序幕写着大卫的诗，交给诗班长。从此来看，我们知道这诗篇是以色列的第二任王大卫王所作。究竟大卫为何作这诗篇呢？他又是面对着什么样的情况下作此诗呢？要回答这问题，首先我们先看看诗篇的结构。这诗篇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到二十一节属于第一部分，其次第二十二到三十一节属于第二部分。从诗篇的第一部分一到二十一节，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些更小的结构，一个重复 ABAB 的结构。所以让我来解释什么是 A， 什么是 B。 作者不停地从绝望痛苦，也就是 A， 和希望信任，也就是 B 之间徘徊。 比如说从第一到二节，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向神无奈痛苦的质问，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就是 A。 但是从第三到第五节，我们却看到作者回顾神以往拯救依靠他的人。在第五节里他说，他们向你哀求就得拯救，他们依靠你就不失望。这个就是 B。 同样的，从第六到第八节，我们看到作者对众人的羞辱 和藐视，但是从第九到第十一节，他却回想到从小就得神的恩赐。从十二到第十八节，我们看到他作者面对强大可怕的敌人的压迫而失去了精力和勇气，这也就是 A。 但是从第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却看到作者仍然向神呼求，并回想起神以往曾经救过他的经历。从这样一个 ABAB 的挣扎，诗篇的第二部分二十二到三十一节却有另外一种感觉。我们不再看到先前绝望与希望之间的挣扎，而看到大卫对神毫无保留、毫无质疑的颂赞。看过了诗篇第二十二章大致上的结构，现在让我们来详细看看这诗篇的内容。首先从第一部分第一到二十一节，让我们把所有 A 的部分放在一起，来看看作者面对这什么样的挑战而让他感到如此的痛苦。然后我们再看看所有 B 的部分，也就是为什么作者还继续的信靠神。所以现在我们来到第一个项目，就是痛苦的原因，也就是 A。 我们虽然不知道作者确切的情况，但是从诗篇大致的感觉，我们可以感觉到他所面对的困难非常严重，令他感到十分痛苦和消沉。从诗篇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受苦的原因之一很有可能是因为他遭受到别人的羞辱和逼迫，甚至面临一定的生命危险。在第六节里他说，我是虫不是人，因为他连人最基本的尊严也没有，不停地遭受到众人的羞辱和藐视。有些人认为这第六节里的众人，这个字众人可能包括了大卫的朋友和他率领的以色列人，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在第八节里他们羞辱大卫的内容有提起到耶和华的名字。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猜想，这些羞辱大卫的人可能是他的人民或朋友，那些应该支持大卫的同志。这么看来，大卫遭受到的羞辱对他来说就更加可耻了。注意，恶人的藐视和羞辱的目标不仅仅是大卫，也包括了大卫所信靠的耶和华。在第八节里我们看到这些恶人嘲笑大卫说，他既把自己交托耶和华，就让耶和华搭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就让耶和华拯救他吧。在第一个层次，或许他们嘲笑的目标就是大卫，指责大卫是否真正的信靠耶和华，怀疑大卫的诚心，讽刺大卫说他如今的苦难证明了他的虚伪。也或许他们是在讽刺大卫，说他过于信靠耶和华而换来如今的苦难。似乎他们好像对大卫说，看了，有些事情还是信靠自己比较好，信靠金钱权力比较好，信靠耶和华就只会换来如此的下场。其实在另一个层次，恶人们的嘲笑的目标就是耶和华，他们不相信耶和华有能力拯救大卫，嘲笑甚至挑战耶和华来拯救大卫。可能对大卫来说，他受苦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最敬爱的耶和华被恶人所嘲笑，就好比像一群恶霸在欺负一个小孩的当儿，嘲笑他父母无能，没有办法拯救他，增添他的苦难。不仅仅如此，来看看第十二到十八节。在第十二到十八节里，我们看到他受到被形容为强壮可怕的公牛、狮子和犬类的恶党环绕攻击，好比像猛兽分割的猎物一样。面对这些强大的恶人，让作者的勇气像蜡融化掉，让他的精力像瓦片一样枯干全失。他所受到的攻击让他甚至觉得像快要死掉一样的感觉，有如看看第十五节，放在死亡的尘土中。 不但如此，在第十八节，当他面临苦难时，这些有如猛兽般的恶人还彼此分掉他的财物，连作者仅有的内衣也不放过。我不觉得你们是否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有时候当我面对很大的压力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惊慌 panic， 但是惊慌感稍微稍减的时候，为了自保，我会尽我的全力去解决我面前的问题。可是有些时候问题太大了，大的没办法解决，大的超乎我所能承受的，有时候那时候我就会放弃寻找任何解决的问题。这种失去斗志的感觉就好像全身的力气都没有了，有时候甚至觉得好像要死去的感觉。那么你就讲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其实当然说我这种想要死去的感觉是假象，可是大卫而言，他所面临的困难是一个真正致命的困难。看看第二十节，大卫求耶和华，求救我的性命脱离刀剑，搭救我的生命脱离恶狗的爪。大卫所面临的迫害是一个真正致命，一个可以让这位勇敢的武士失去斗志的迫害。再我们看看 B 的下一个部分，也就是大卫面临这些困难中如何还能信靠耶和华前，先让我们来试着了解一下大卫的思路。因为大卫痛苦的原因跟他信靠耶和华的信心有很密切的关系。现在设想一下，如果你就是大卫，在无辜的面临这些恶人的袭击和羞辱时，你又会有何反应呢？当我两个女儿在吵架的时候，她们都会找我或我太太来申冤或评理。大女儿会说，她会说，妹妹抢我玩具，妹妹抢我玩具，或者是妹妹打我，妹妹打我。小女儿因为她不会说话，她只会哭，所以她就会哭着说，指着姐姐说，姐姐姐姐姐姐。其实找第三者来评理是一个人受委屈时很自然的反应。那么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虽然我们看到作者直接的挑战是这些恶人的攻击，但是他在诗篇的开头或诗篇的任何一个部分，作者都并不直接向耶和华抱怨这些恶人或为自己伸冤。这个我觉得是挺有趣的。注意，作者在诗篇的开头第一节里却直接向耶和华质问，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似乎他首先投诉的目标并不是这些恶人，而是耶和华。当然我要确切的说明，这并不是大卫在指责或埋怨耶和华，而是大卫真诚的质问。那又是为了什么呢？因为大卫知道，虽然直接迫害他的是人，但他明白最终掌管一切的是耶和华。我再说一遍，因为大卫知道直接迫害他的是人，可是掌管一切的一切是耶和华，所以他才直接的质问神，耶和华所掌管的一切，甚至包括作者所受到的痛苦。比如说第十五节，虽然迫害他的是恶人，但是在另一个层次，他也认为是耶和华把他放在死亡的尘土中。也因为大卫相信耶和华可以掌管一切，他知道最终只有耶和华才可以解决他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作者在诗篇的开头的质问并不是我的神，我的神，你能否救我，而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对作者来说，他并不怀疑耶和华是否有能力救他，相反的，就是因为他毫无疑问地知道神有能力救他，而他得不到拯救，所以他才感到痛苦。注意看看第二节里，我们看到大卫日夜不停地向求神哀求，但他苦苦的哀求却换来神的沉默。可能对大卫来说，他真正痛苦的原因就是为什么一个他信靠的有全能掌管一切的神，为什么会不回答他的呼唤。现在看过了大卫受苦的原因，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大卫希望的信心，也就是 B 的部分。首先，我们意识到大卫希望的信心来自于他信靠耶和华是一个有能力拯救他的神。再者，他也相信耶和华是一个愿意拯救他、一个信实的神。我说一遍，因为他相信耶和华是一个有能力拯救他的神， 他也相信耶和华是一个愿意拯救他的神。让我们来看看第三节的开头。首先，大卫回想起耶和华是一个圣洁而又值得赞美的神。为什么值得赞美呢？因为耶和华是一个有能力而且也愿意拯救信靠他的人的神。来，我们来看看第四到五节。大卫回顾以往耶和华如何拯救信靠他的以色列人。他说，我们的列祖依靠你，你就救他们，他们向你哀求就得拯救，他们依靠你就不失望。就好像当我们翻开旧约时，我们可以很容易很清楚地看到耶和华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信靠他的人。他是一个愿意拯救信靠他的人的神。不仅如此，大卫也回顾到耶和华不单单赐恩给他的列祖，耶和华也对他本人赐恩。首先看看第九节，他回想起他生命本身就是来自于耶和华，是耶和华把他从母腹中带出来。在第十节里，大卫也回想起他能称耶和华为他自己的神，也是耶和华的恩赐。他自母腹中，耶和华就已经拣选了他，让他能有一颗信靠耶和华的心。耶和华在大卫还没出生时就已经安排他生命的一切，让他能信靠耶和华。就好像如果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我们的经历一样，我们也是一样能可以我们可以信靠我们成为基督徒也是因为神在我们生命里所安排的一切，所以这也是一样的原理。那不但如此，大卫也回想起耶和华也曾经拯救过他。来，我们看看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一节说，求你拯救我脱离狮子的口，拯救我脱离野牛的脚，你已应许我。其实更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许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大卫说你已经，而不是你将会使我脱离野牛的脚。尽管这些野牛有多强大，耶和华也有能力，他也曾经显示过他有能力超越这些野牛的实力。因此当大卫在第二十一节里回想起耶和华曾经把他从野牛的脚拯救过来，这个回忆让大卫有信心相信耶和华也能再次的拯救他，脱离他如今的困境。耶和华不但是一个信实的神，他也是一个有能力拯救大卫的神。大卫知道尽管迫害他的恶人实力有多强大，耶和华也有能力拯救他。所以在第二十一节里他日夜不停地求救，说，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力量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总的来说，大卫面临痛苦时，在面临他能力所不能承受的挑战时，他的信心和希望来自于耶和华的能力和耶和华的信实。看过了这基本上这诗篇的第一半部分，我们现在来到诗篇的第二半部分，完美的将来。看过了大卫痛苦的原因和他希望的信心，我们现在来到诗篇的结尾，也就是第22到31节。这段诗篇跟先前的部分味道感觉很不一样。首先，我们不再看到先前大卫绝望与希望之间的挣扎，而看到大卫对神毫无保留、毫无疑问的颂赞。似乎作者先前内心的挣扎已经消失掉，而剩下一颗对神喜悦的心。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诗篇的前半部分关注于大卫回顾耶和华以往所做的救恩，而诗篇的后半部分却关注于耶和华将来所要做的救恩。如果说前半部分是历史，那诗篇的后半部分就是一种预言，是描述将来耶和华最终救赎的圆满，是描述一个美好的将来。现在让我们看看后半部分的详细内容。首先，在这诗篇的后半部分，大卫不但说第二十二节他要在群会中赞美耶和华的名，他也邀请第二十三节所有敬畏耶和华的人来一起赞美他。为什么要赞美耶和华呢？因为在第二十四节里，大卫很清楚地知道耶和华是一个不轻看、不厌恶受苦的人的痛苦，也没有颜面不顾他。 就好像耶和华拯救大卫和拯救大卫的列祖一样。现在注意看看第24节，大卫说，受苦的人呼求的时候他就垂听，跟先前第二节是对立的。因为大卫很清楚的知道，当历史结束时，所有受苦人都可以回顾，看到尽管耶和华似乎沉默，其实一直以来耶和华都在垂听受苦人的呼求。不仅如此，耶和华不但会拯救和垂听受苦人的呼求，他也会在第26节让受苦人必吃的饱足。这种满足感将会超越他们先前的委屈和痛苦，让这些受苦人要情不自禁的第26节永远赞美耶和华。似乎先前的委屈痛苦好比像早晨的烟雾，在黎明的太阳照耀下变得烟消云散。难怪所有受苦人像大卫一样会赞美耶和华的名。那么大卫又是如何肯定耶和华能够做到这一切呢？那是因为大卫相信耶和华是一个有权威的君王，这世界的一切都属于他。我们看看第27到第28节，所有地的四季都要纪念耶和华，并且归向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他面前敬拜，因为国度都是属于耶和华的，他是掌管万国的。耶和华是创造万物、掌管万物、无所不能的神，将来会有一天，所有属于他的人都会归向他，在他面前屈身敬拜，因为万有本来就是属于耶和华的，他也会成为万有唯一的君王。那么有些人可能会问到，什么样的人才能得到耶和华这丰盛的恩赐呢？大卫说，所有种类信靠他的人，这包括第23节所有以色列的后裔，第26节所有受苦的人，第27节所有万国的人民，第29节所有富足的人，甚至第29节所有死去的人，都可以享受到耶和华丰盛的恩赐。耶和华的统治不但广大，也包括了所有种类的人。不仅仅如此，赞美耶和华的人甚至超越时空。我们来看看第30到31节，必有后裔服侍他，必有人把主的事向后代说，他们要把他的公义传给以后出生的民，说明这是他所做的。我们设想一下，我们难道我们不就是这诗篇第22章第30到31节所描述的后裔、后代、后出生的人民呢？我们也应该相信未来的未来，耶和华的公义将会继续的传下去，直到他回来的那一天。尽管现在的社会或世界对福音有多么排斥，就好像叶莹还有小青姐刚才跟我们说到守望的事，不管这世界多么的压制福音，我们也应该相信我们全能而又信实的耶和华的承诺，福音的好消息是会继续的传下去，直到他回来的那一天。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所学到的一切。大卫在面临现今的痛苦时，他就回想起过去耶和华的信实，也因为大卫的信靠，让他能有希望等待耶和华完美的将来。现在我们来到了我们第二点，也就是耶稣的诗。明白了这诗篇第22章的内容，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原先的问题，也就是耶稣为何在临终前的遗言运用了这诗篇第22章第一节呢？他究竟想对他的门徒说些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了诗篇第22章所描述的人物是一个因为信靠神而带来苦难和羞辱的人，并且他也是一个因为信靠神而有希望和信心的人。虽然诗篇的作者是大卫，严格来说诗篇的人里的人物指的就是大卫，但是诗篇的含义不仅仅属于大卫一人，只要任何一个面临与大卫相同困境的人都可以运用这篇诗篇。那么如此说来，耶稣就是诗篇第22章最适合的典范。现在我来打一个比方， 我不晓得我们当中你们可能有一些人会像我一样喜欢看电影或 连续剧的朋友，有没有？ OK， 你们不需要举手，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应该是喜欢看电影还是连续剧。 那为什么我们会喜欢看电影或连续剧呢？因为我们多多少少都可以看到电影或连续剧的人里的人物跟我们有相似的地方，虽然我们不是戏里的人物，可是我们还是可以认同戏里的人物。看诗篇也是一样的，虽然我们不是诗篇里的人物，可是我们多多少少都可以看到诗篇里的人物跟我们有相似的地方。而耶稣也就是最接近诗篇第二十二章的人物的人。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所记载耶稣临终前的事，我们可以很清楚很容易的看到这和诗篇第二十二章有很相似的地方。所以我现在想需要你们帮忙，这一半的人 Cliff 还有这一半的人我需要三个 volunteer 来念诗篇第二十二章，然后另外一半顿中这边的人念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所以Cliff 你可以念诗篇第二十二章第十八节。然后你可以念诗篇第二十二章第七到第八节。第二十二章第七到第八节。你可以念第诗篇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吗？
Okay.
好，那顿中你就念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三十五节。刘景，你可以念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三十九到四十四节。那小青姐，你可以念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四十六节。OK， 所以先是 Cliff 念，然后就顿中念，然后 Alf 念，然后就刘景念，然后 Jack 念，然后再小青姐最后一个念。你是第二十七章第四十六节马太福音。三十九到四十四节 ，OK， 可能你们都大概明白，好像有点复杂。
第二十二章第一节
了。啊？我是二十二。第二十二第一节，然后Chris 是二十二第十八节 ，L 是第二十二第七到第八节。哦 ，OK， 好 ，OK， 好的，压力给。好 ，Chris 你先念吧。
他们彼此分了我的外衣。因为我的内衣冲天，士兵把他钉了十字架，就抽签翻他的衣服。
看见我的都嘲笑我，他们撇着嘴，摇着头说：“他既然把自己交托耶和华，就让耶和华帮助他吧。耶和华既然喜悦他，就让耶和华拯救他吧。”等到洪水来到和他们冲去，他们才明白过来。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
哦，不是，是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
二十七。
第三十九到第四十四章。
过路的人嘲笑他，摇着头说：“你这个想拆毁圣所，三日之内又把它建造起来的。”救救自己吧，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老也同样讥笑他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如果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信靠神，如果神喜悦他，就让神现在救他吧，因为他说自己是神的儿子。和他一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也都这样羞辱他。
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声音的话呢？
大约三点钟，祭司大声呼叫：“一粒一粒，拉玛萨巴哥大尼！”意思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马太福音所记载的事件跟诗篇第二十章有很密切很相似的地方。那么为什么耶稣临终时利用诗篇第二十二章第一节作为他遗言，他的用意又是何在呢？原因我想有四个。第一个原因，犹如大卫一样，这是一个受苦人真诚痛苦的呐喊，或许耶稣才真正的可以称为世界上最苦的苦人吧。我记得当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母亲，她非常的舍不得我。在飞机场 当我向他做最后的告别时，他突然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结果后来每年他送我在机场送我时，他都会哭，搞到我每次都要记得在机场你带纸巾。因为尽管我母亲知道我每年度假都还是会回来，他还是一样的舍不得我，一样会哭。当两个很亲密很亲的人分离时，不管时间有多么的短暂，那种痛苦的感觉还是有的，越亲密感觉就越痛苦。设想耶稣，他从创世前就与耶和华有很亲密的关系，超乎我们任何人的亲密。在十字架上，他不但将要与耶和华分离，甚至他在十字架上承受所有神对罪人的愤怒，他的痛苦可想而知是有多么的深啊。这也是耶稣呐喊的第二个原因，他是代表罪人而呐喊的，因为他的呐喊宣布了他是代表罪人承受神对罪人所有的愤怒。因此他的门徒和所有信靠他的人都不需要再呐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如果我们向神这样的质问时，那么他对我们的答案将会是看看悬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这也是神给我们最好的证明，他并没有离弃我们，他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第三个原因，耶稣用这个诗篇第二十二章的第三个原因，也和大卫用这诗篇的原因一样，耶稣在劝门徒信靠耶和华。尤其是耶稣复活后，他的门徒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神是一个不轻看、不厌倦受苦人的苦，也没有颜面不顾他的神。第四个原因，耶稣在提醒门徒，诗篇第二十二章不只是有第一节，还有第二十二到三十一节。耶稣的死将会为他们带来所有耶和华的承诺，一个美完美的将来，不再有苦难，受苦的人都会必吃得饱足，耶和华也会成为列国万族的君王。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那一刻，也代表了神的国度已经开始降临了。所以现在我们看过了诗篇第二十二章，也看过了耶稣如何利用这诗篇，那我们又如何利用这诗篇呢？看过这诗篇后，我们又有何感想呢？如果说诗篇第二十二章第一到二十一节的教训是要劝我们回顾思考耶和华的信实，而让读者有信心，而诗篇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二到三十一节的教训，如果是要劝读者有信心，盼望耶和华最终救赎，等待美好的将来，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就刚好坐在这诗篇的中间。我再说一遍，有点复杂。如果诗篇的前半部分是叫我们回顾耶和华的信实，而诗篇的后半部分叫我们盼望以后将来没完美的将来，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就刚刚好站在这诗篇的中间。当大卫回顾耶和华对他列祖的信实时，他只有旧约里所记载的历史，而我们这些二十一世纪的门徒却要比他幸福的多了，因为我们除了旧约，现在我们也能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完的功。我们有比大卫更明确的历史，知道耶和华是一个有能力，而且也是一个愿意拯救我们的神。不仅如此，也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功，我们也可以对未来有信心。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完的功，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很肯定耶和华会成就诗篇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所有美好的承诺，不再会有死亡、分离和痛苦。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些人正在面临一些难以形容的苦处，可能是长期的病痛，可能是与亲人分离，也可能正在面临众人的羞辱，或面临经济上的困难，也可能因为信靠耶稣而受到迫害，甚至可能面临生命的危险。 不管什么样的困境，我希望这诗篇能为你们带来很大的鼓舞和确切的希望。在面临痛苦时，我们要记得像大卫一样，相信耶和华的能力远远超越我们的问题，相信他不但有能力，他也愿意帮助我们。在面临痛苦时，我们要记得像大卫一样，回顾以往耶和华对所有信靠他的人的恩赐和信实，回想起耶和华对你本人的信实。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回想起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因为这就是最确切最好的证据，证明耶和华的信实，证明耶和华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再者，我们也因为耶稣所成就的一切，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一起期望等待耶和华美好的将来。到那时候，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分离，耶和华将会是我们敬拜赞美永远的君王。可能说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没有遭受到过任何困难，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的人，那让我们也不要忘记了耶稣的忠告。看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九到二十一节，耶稣怎么对他的门徒说，他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仍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他们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当然，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人受到苦难，我也不是在劝任何人去寻求苦难，但是只要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是不属于这世界的，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如此逼迫耶稣，也会同样的逼迫我们。总有一天我们会面临困难的，那么当困难来临的那一天，我们又会如何面对这一切呢？我们要记得诗篇第二十二章的教诲，信靠耶和华，他会拯救你们的。好，现在让我们来唱下一首诗歌。
一个我很喜欢的歌，因为我觉得很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们一起来唱第四首。